日本内阁在11月7号星期二上午会议上面决定了首相安倍晋三前一日在同美国总统川普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预告日本会追加制裁35个北韩团体及个人，来体现日美首脑一致同意加强对北韩压力的意向。经过这次的追加措施，日本去年2月以来逐渐加强以原则上禁止北韩船只入港，禁止超过100万日元，亦即是大约884美元的非人道目的汇款，冻结银行账户等制裁北韩的措施，使到日本制裁北韩的对象累积到是84个团体以及108人。外务省在星期二下午具体公布了以冻结资产手段制裁的35个对象的名单，这个长达8页的名单记载了9个追加制裁的团体，当中5个团体登记的地址包括在中国北京、沈阳、上海、丹东、大连，4个团体登记的地址只是北韩。26名追加制裁的个人名单当中，19个人是地址是在中国，包括北京、上海、沈阳、丹东、珠海、延吉，其余是3名在俄罗斯、2名在利比亚、2名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记者会上面解释说，日本是一边观察北韩对日美独立制裁以及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反应之下，一边是慎重地研究，认为北韩挑衅言行不断，绑架问题亦都冇进展，决定是基于美国9月独立制裁北韩的措施，从日美约定进一步加强对北韩压力的观点上面追加冻结资产的对象。在刚刚结束的川普访问日本的行程当中，世界是聚焦安倍和川普连串会谈的成果，但是其实在日美首脑外围，日本外相河野太郎亦都频繁和随行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总统顾问富十立和川普政权高官是讨论北韩的问题。结论是国际制裁北韩的措施开始生效，今后应该是进一步加强对北韩的压力。日本关注美国是否会再次将北韩列入恐怖国家名单，在星期一日美首脑东京召开的联合记者会上面，在场的日本记者都是聚焦是川普是否会宣布这个的决定，而对安倍晋三表明日本追加独立制裁北韩的措施反应冷淡和悲观，舆论相信日本的独立制裁事实上效果薄弱的看法是占主流。日本圣学院大学政治经济学部教授宫本吾指出，制裁北韩之所以效果薄弱的原因是国际社会步调不一，不少同北韩威胁无关痛痒的发展中国家仍然有意从制裁漏洞当中牟利。到海外调查了各国执行安理会制裁北韩决议的宫本表示，联合国超过半数的成员国没有实施制裁北韩的决议，因为实施制裁国家就要增加进出口管理的人力财力，相反对制裁刚开始一面倒容易获取制裁漏洞下的利益。他还表示，北韩开发弹道导弹、核武器对东南亚国家、中东、非洲、中南美国家来讲是没有任何的影响，就算是比较关心国际秩序的欧洲，这十年来和北韩贸易的公司亦都有增无减，而就算会受北韩问题影响的中国企业亦都从日美不同北韩贸易从而减少竞争的环境当中获益，反正中国取替腐败违规企业不力，到处都有违规的企业。宫本指出，国际社会不执行安理会决议的背景是国际政治本来就是涣散，违反安理会决议又没有罚则，他认为日本更实在的是游说发展中国家实施制裁北韩的措施。虽然日本深知制裁效果薄弱，但是作为估计有几百个国民被北韩绑架至今的日本，为了国家以及国民的尊严，制裁总比不制裁好，是日本舆论常见的看法。而这次被制裁的35个北韩团体以及个人，大部分和中国有关的名单，进一步加深日本社会对中国庇护北韩的印象，更加容易理解川普访华敦促中国在北韩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的理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柯南从东京发来的报道。